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首先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主恩满溢，灵命进步，好吗？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仰望神。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准备好自己去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你面前，让主你的话语去洁净，去更新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被主你的真理去造就。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是大家都熟悉一段关于大使命的经文。其实关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都可以从新约其他的圣经、其他的书卷里面找到的。比如在马可福音16:15，不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路加福音24:47-48都有这样的记载，我读给大家听。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咁样《使徒行传》1:8，大家都系熟悉嘅。咁我哋一齐读啊，预备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都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嗱，从以上大使命嘅经文，我哋可以揾到究竟教会嘅定义系啲乜嘢？究竟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首先我们去看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好不好？教会不单只是一座建筑物，不单是一个的机构，不单是一些宗教的活动，比如主日敬拜、主日学、团契或者小组聚会等等。教会是一群被耶稣呼召去肩负使命的门徒。请大家留意两个非常重要的字，第一个字就是门徒，第二个字就是使命。意思是这一班被耶稣基督呼召的门徒，他们聚在一起就是教会，即是你和我就是教会了。这一班耶稣基督的门徒走在一起，他们有一个特定的使命要完成的。这样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实际上是做些什么的呢？教会的使命就是一班肩负起主耶稣基督使命的门徒，他们带领更多人成为门徒。我再讲一次，教会就是一群被主呼召的门徒，去承担主的使命，来到引领更加多人成为他的门徒。The church is a community of disciples on a mission to make disciples. 这个就是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这个就是你和我为什么今早我们出现在这里，我们走在一起作耶稣基督的见证，目的就是使更加多人成为门徒。我们经常说粤语堂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彼此间有一种好似家人、好似系弟兄姊妹嗰种亲密嘅关系。我哋盼望粤语堂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生命被转化嘅地方。我哋都盼望粤语堂能够祝福居住响附近一带嘅朋友。响过去嘅日子，我哋用唔同嘅方式、唔同嘅方法去形容粤语堂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群体，嚟到去表达我们彼此之间对粤语堂那种的期望和目标。不过在2023年，我就很想用一首《军舰》来到形容粤语堂，因为我们就是在这只军舰担当不同角色的基督的精兵。我们的使命就是使更加多人成为门徒，所以我们不可以只是记住我们有一个很温暖好熟灵的家，只是记住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或者只是记住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地方，却是忘记了 miss out 了我们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去履行天国大使命的门徒。耶稣他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不是摆放在厨房里面那个盐罂里面的盐。耶稣说世上的盐呢，即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要将福音带给这个世界的人。我们都不是放在斗底下的光，我们的光是要照在人前，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会将荣耀归给天父。 David Jackman 牧师，他在他的著作《认识教会》 Understanding the Church， 他这样讲，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首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带领更加多人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就是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的原因。教会宣讲福音不是只是为了要使人成为信徒，而是为了要使人成为门徒。弟兄姊妹，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带领其他人成为门徒。换句话说，我们必先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不是信徒。我经常提醒自己，当我有机会向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的目的不单止让对方知道主耶稣的爱、祂的伟大、祂的能力、祂的智慧，更重要的就是我要去说服，让人觉得主耶稣是可信的。耶稣建立教会 不是要收纳信徒，而是要求跟随祂的人要成为门徒，将生命摆上压住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去跟随祂。弟兄姊妹，你到底是想要做一个信徒，还是你要委身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艘军舰的故事。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指令造船厂制造一艘当时最快速的超级运兵舰，它的造价是当时的$80,000,000，相等于现在大约是7,630,000,000美金。放一幅相，麻烦。这艘的超级运兵舰呢，命名为美国号，它可以在战争期间一次过运载15,000个士兵，它配备了一个247,000匹马力的引擎，航行的速度呢，可以高达每个小时行82公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只庞然大物竟然可以好像你在高速公路开快车一样。还有它可以持续行驶16,000公里，而中途呢是不需要加油的，即是说在10天里面，它可以运载军兵抵达任何一个战区的水域。下一幅相，麻烦。在安全方面呢，它改善了铁达尼号在行驶途中撞冰山之后沉船的设计上的漏洞。工程师特别装配了一块双重无缝的甲板，由船底覆盖到整个船身。所以美国号的建筑设计师很自豪地说，他说这只是一只坚不可摧 indestructible 的军舰。它是一艘烧不着、炸不沉、追不到的超级军舰，它轻易打赢一切当时所有型号的宝骨军舰，它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军备上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器，很多美国人都引以为傲。美国号在1952年正式投入服务，它在1969年退役。只可惜什么呢？只可惜在他17年的服役里面，他从来没有接载过士兵。美国海军从来都不需要动用美国号军舰出征，他只是一直停泊了在海上。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加上营运的费用暴涨，同埋美国政府亦准备停止美国号的营运补贴。咁與其讓佢長時間擺放喺海上漂流或者折舊，美國政府最後決定咧，就將佢改裝成一隻乜嘢咧？圖片又寫又出嚇，一隻橫跨大西洋嘅豪華遠洋遊輪 ，a luxury cruise。我知道啱啱有弟兄姊妹啱啱去完 cruise， 我唔知道你係咪坐呢只啊？ 嗱，或者你會問：喂，有幾豪華呢？嗱，作為豪華遊輪咧，首先一樣嘢就係喺設計上，佢就唔再可以一隻船裝15,000人。改裝後嘅美國號咧，佢嘅載客量咧係從15,000人減到1,972個乘客。如果你喺60年代你遊行登上呢隻美國號嘅咧，你就可以享受以下嘅設施。不過呢啲設施咧唔好同依家嘅遊輪比較嚇，2間戲院、3間酒吧、4間米芝蓮嘅餐室。5英畝嘅甲板俾遊客係可以散步，又有室外、室內嘅暖水泳池，19部嘅電梯，同埋685間豪華套房。呢一隻巨無霸嘅船身咧，足足有5條街、5個 block 咁長，佢嘅高度咧係有12層嘅樓高，所以每一個房間都可以遠眺無敵嘅海景嘅。美國號係當時第一艘全船配備室內冷氣的豪華遊輪，佢投入服務的時候咧，佢先後接載過4個總統、多位議員、各國的政客，甚至著名的明星 celebrity， 例如瑪麗蓮·夢露、John Wayne、約翰·韋恩等等。改裝之後的美國號不再是趕上戰場的軍艦，而是一艘可以讓富豪、政客影星奢華舒適地去橫渡大西洋的超級遠洋遊輪。弟兄姊妹，當我一路去追這個的故事的時候，其實我心裏面覺得有些硬住不太舒服，因為我擔心什麼呢？我擔心粵語堂有一天都可能會由一隻超級的運兵艦變為一艘豪華的遠洋遊輪。冇錯，外表上是非常吸引的，非常豪華，但是實際上卻是撇收了主耶穌基督在這個世上的戰略的部署，實際上是撇收了主耶穌基督給教會的使命。可能我和你 都需要很嚴肅地去想一想，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按著神的心意呢？究竟我們現在所選擇的那條路是不是就是神所要我們所行的呢？在你不斷的努力追求你心目中的夢想的同時，你或者要想一想，你有沒有 fulfill 到神在你的生命裡面的計劃，或者是你有沒有去，你有沒有 miss 收到主耶穌對你的呼召呢？美國號原本的設計是一艘運兵艦，但是最後竟然 upgrade 了成為一艘的豪華遊輪。弟兄姊妹，試問如果你是美國號的建築設計師，你又會有些什麼的感受呢？不如讓我繼續的告訴大家，這個故事繼續下去是怎樣發展。隨著噴射客機普及發展，一艘的遊輪又怎能夠跟噴射客機的速度相比呢？於是大部分的人對美國號的吸引力就慢慢逐漸地遞減，乘客寧願選擇坐客機橫渡大西洋，而放棄給那麼多錢又花那麼長的時間搭這個遊輪。在70年代，美國號曾經數度易手，遊輪公司想盡辦法出盡噱頭都沒有辦法吸引一些遊客來坐這隻船，他們慘淡經營直至到1996年，這隻不能夠生金蛋的最終被擱置的遊輪，最終成為一堆的廢鐵，停泊了在費城的港口碼頭。2003年，船主計劃將這艘船拆毀，當爛銅爛鐵當廢料來到去賣，因為都好過擺在碼頭吹風，而且他們每個月都要繳付$60,000的停泊費用和維修費用。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時間去費城遊覽的話，下一幅圖麻煩你呢，就可以開車去到82號的港口碼頭，離遠你會見到一大堆生鏽 的廢鐵，還有上面兩個生鏽得很厲害的煙通， 這兩個煙筒就成為 當地一個 icon。 弟兄姊妹，我誠心盼望這個不會是我們粵語堂的命運，我盼望大家都記得這個故事，將這個故事引以為戒。教會不是一艘遊輪，教會應該是一隻戰艦，意思是教會是有使命的，主耶穌清楚地將這個使命交託給教會，故此我們這個群體是應該有任務、有承擔、有勇氣去履行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先前我提過，成為一間合神心意的教會，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切、清晰的使命和一個清晰的意象。除了有使命和有意象，我覺得我們更加需要有的就是具前瞻性。什麼叫前瞻性？ What is visionary？ 在四福音書裡面，當主耶穌嘗試去解釋天國給他的門徒的時候，他要求門徒和願意跟隨他的人需要有一個遠見。平常的人是不會想到天國可以為人帶來極大的改變，天國是不會帶來極大的生命的更新的。平常的人只是忙於今天的生活，平常的人只是選擇安居現狀，平常的人是不會考慮天國，因為天國他們觸摸不到，天國實在距離他們太遙遠。所以耶穌就用一個比喻幫助門徒來到去明白。不如我們一起讀這個比喻，看看這個比喻是講些什麼好嗎？是馬太福音的13章31-32節，我們一起讀。預備起。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他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少，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他的枝上築巢。在當時的巴勒斯坦地，芥菜種是種子當中比較最小的一種，但是當它長大之後，它比所有菜蔬都大，並且它要成為一棵的大樹，於是天上的飛鳥都會飛落在那裡的枝頭上面搭窩。如果可以给我们自己去选择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宁愿做天空的飞鸟，在天空任意的飞翔，随便就可以找一棵大树上面来到筑巢，就可以安居乐业。平常人见到棵树就会想起安乐窝，不过有少部分的人，特别是那些 visionary 有前瞻性的人，当他们手上拿着一粒好細好細嘅芥菜種，佢哋望住呢粒芥菜種嘅時候，佢哋會睇見一棵大樹，於是佢哋就立刻走去田間，將呢粒種子種喺一個最理想嘅地方，然後每日淋水啦、施肥啦，好悉心嘅照顧同埋保護佢，因為有一日呢一粒嘅種子將會成為一棵嘅大樹。平常人去睇今日嘅事情做成點？但是 visionary 就会前瞻今后的事情究竟是可以怎样去发展的。在1994年，当 Jeff Bezos 开始创业，当时正值是互联网刚刚起步的时代，互联网每一年是以 2300% 的增长。 Jeff 他看到一个商机，这个商机就是在网上购物 online shopping。當時他寫低了他有20種的東西可以想在這個網上來到去賣的，最後他選擇了一樣，就是賣書。當時他身邊所有的朋友對他的創業大計都是負面的，於是 在他沒有任何朋友支持底下，他毅然決心他要試一試。他立刻就辭去了自己的工作，從德州駕車搬到去西雅圖，然後他就在他400呎的車房那裡開始了他網上賣書的大計。他自己這一盤的生意叫做 Amazon.com。 29年之後的今天，如果沒有互聯網絡，其實全世界 的商業活動都會立刻癱瘓。我們看到 Jeff 呢，他是獨具慧眼，他一早就看到互聯網絡的發展。根據亞馬遜2022年的數據表示，亞馬遜擁有超過2億的 Prime Members。 由於客戶使用 Prime 的服務是節省很多時間，我想大家可能當中已經很多個是 Prime Member， 因為你今天訂兩日後就應該就會送到你。還有你在網上幾乎所有東西你都可以買到，而且呢退貨手續是非常簡單的。Amazon Prime 的銷售額在2021年提升至1260億美元。Jeff Bezos 是全球首富榜排名第四。Amazon.com 去年的估值是8700億美元。四年前 ,Jeff Bezos 接受了一个财经记者的采访。我觉得他的回答是非常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記者當時就問 Jeff， 你怎樣去看上一季的業績啊？ Jeff 呢就這樣回答，他說每次當人跟我說恭喜你啊，你上一季有良好的業績，其實他說我當他們即見到我有，當他們見到我有一個好的業績的時候，他讚賞我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我會說聲多謝。不過他說，但在我心裏面想，上一個季度的業績其實我一早在兩三年已經是制定了，今天我正在準備我下一個五年或者十年之後預期季度的業績，而不是上一季度或者下一個季度。其實如果你說下一季度，他說其實下一季度的業績實際上我已經在兩三年前已經準備好了。Jeff 他說，當你開始這個前瞻的習慣的時候，他會改變你怎樣用自己的時間，他會改變你怎樣去計劃和怎樣去投放你的精神。當你有這個習慣的時候，你預測未來的能力呢必定會提升，長遠來說很多事情呢對你來說都會有進步。這種前瞻性的想法並不是平常人的想法，但是它卻是實現目標的一條的約匙，而這個想法是要刻意的操練的，你必須要常常教自己練習，亦都是要不斷教別人來到學習。我聽到之後，我覺得教會其實都很需要具備這些的習慣，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我相信 Jeff Bezos 是一个具前瞻性或者是有远见的成功的创业家。我想告诉大家， Visionary 不是只是应付今日事情的状况，而是会前瞻今后事情的发展。他们甚至不是去看两三年的光景，他们要去看五年十年之后的光景。当其他人正在赚钱，其他人正在安于现状的时候，一个有异象有远见的人，他一早就想到他怎样带领他的公司，他怎样带领他的机构进入五年十年后的世界。他们已经研究十年之后的市场是怎样，他们筹算着未来十年之后的机会。试想一下，如果一間具前瞻性的公司會比平常人其實是多很多的先機，就正如 Jeff Bezos 他說，這個不是平常人的說法，因為平常人是絕對不會看得那麼遠的，這種前瞻性的思維是要刻意培養出來的。平常人的焦點是去看今日的事情，而 Visionary卻是去看今後事情的發展。在2013年10月，上帝呼召預堂幾個的家庭開始卜輪直堂的事工。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會眾、沒有教會、沒有教堂、沒有設備，我們沒有經費， 我们唯一有的就是一个异象。当时很多弟兄姊妹透过门训，他们的生命得着转化，他们愿意委身于本地的宣教事工。他们的异象就是住在卜伦区讲广东话的移民。于是上帝就藉着他们的祷告和圣灵的带领，让他们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粤语堂就是凭着这个异象开始了成恩教会在卜伦的直堂。于是我们就开始一起去想象成恩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究竟会成为一间怎样的教会。我记得我们想 BCCC 成恩教会是一间什么的教会呢？第一，当然是有约哥教会的 DNA， 就是我们的教导是要忠于圣经，切合时代。第二，当人进入去这个补习社敬拜的时候，他们会透过敬拜去经历神的同在。第三，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与教会的服事，众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要落场来到去服事。第四，会众是透过小组去实践彼此相爱。第五，整个的服事团队、教牧的团队以异象来到去带领教会，团队非常重视，而且我们不断是向会众来到去分享我们的异象。最后，弟兄姊妹是过着一个有感染力的生活。就是这样，上帝在2013年就给了一粒很小很小的芥菜种，一个异象或者是一份福音的 passion。 于是我们就栽种它、浇灌它、保护它、照顾它。平常人行过，他只是看到一间的补习社，但是我们却是见到一个人生命改变的地方。平常人在那里想象，哇，太多的挑战、太多的困难，但我们却见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广阔的和场。今日恒常参加成恩教会主日崇拜的人数接近60人，平均我们每一个主日都会有新朋友来到参加的。我相信当社区中心今年开始之后，参加成恩教会聚会的人数是会更加多。我非常感恩，因为我看到上帝很恩待粤语堂。虽然我们粤语堂的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却将这个直堂的负担和责任是交托了给我和你。神继续去使用粤语堂，就是粤语堂的优势。我再讲一次，神继续去使用粤语堂，就是粤语堂的优势。再加上呢，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愿意委身服侍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认为粤语堂在今年、在未来的日子，我们拥有良好的势头，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去继续的来到去成长，可以继续的来到去前进。粤语堂其实有很多 visionary， 很多有远见、很多具前瞻性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的团契小组的组长，他们是我们主日学的老师、诗班、佳音茶座、厨房的服侍的同工、 CMT 每一个的同工等等。他们每一个主日的服侍不单止在这里是建立2023年的粤语堂，他们还是一起去建立五年之后甚至乎十年之后粤语堂。我时都觉得很感恩，可以时时同一班 visionary 的同工，因为 we are a visionary church。在2022年，即是去年 CMT 的同工开始了前瞻的第一步。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 dream， 一起去发梦。我们去想象一下粤语堂五年之后、七年之后是怎么样。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同工给我们的意见。不过弟兄姐妹， visionary 不是 dreamers。当然发梦的人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无时无刻都看到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可能性。问题就是 dreamers 从来不会将他所看到的东西去付诸实行的。 所以踏入2023年，我相信我们仍然都会继续去 dream。 不过每当我们看到未来的机会，看到未来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停下将它绘画成一个的路线图，然后详细去计划，有策略的将所看见的东西，合乎上帝心意的东西，我们去付诸实行。来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多一个故事，去分享我最近在神面前一些的领受。我想跟大家再去讲多一个关于军舰的故事，一艘和美国号同样都是服役了17年的军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五大的强国就积极研发先进的武器，因为大家都估计下一场仗不久就会发生。美国政府在1920年研发两艘40,000吨的巡洋舰，其中一艘名叫萨拉托加号。我不知道是天意弄人还是怎样，这艘的巡洋舰的工程施工未到两年，就只是完成了 28% 而已，建筑就被叫停了。为什么叫停呢？理由是当时美国联同其他四个主要的战胜国呢，在1922年在华盛顿 签订了一份裁减海军军备的协议，内容是要停止制造所有的战舰和巡洋舰。萨拉托加号的工程总监和建筑师有见及此，就唯有将只是完成了1/3的萨拉托加号修改原先的设计蓝图，去避免它永久被搁置。最后萨拉托加就被改成为一艘航空母舰。为什么改成航空母舰呢？去回之前那张先，因为航空母舰在当时仍未被各国视为一种战略性的战争的武器，而当时海军大部分认为是攻击武器呢，就是以战舰、主力舰和巡洋舰为主的。当时五个大国都一致排除航空母舰对他们的威逼，因此兴建航空母舰就没有限制在这个裁减海军军备的约里面。于是建筑师和设计团队就开始将原本是一艘巡洋舰的萨拉托加改装成一只航母。图片看到呢，他们首先将这个安装在这个巡洋舰这两座的炮塔基座拆了，就将原处改为用一块很超巨型的甲板，就然后再加其他的修改，萨拉托加就成为一艘航空母舰。下一幅图，麻烦。1928年他正式加入了太平洋舰队，并且美国用了这个的航母呢研究航母的战术。下一幅图，麻烦。直到1941年日本皇军侵袭珍珠港，美国就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的大战，而萨拉托加号就第一时间被调动进入参与太平洋的战争。在二次的战争期间，萨拉托加号参加了大大小小多场不同的形式的战役。下一张图，麻烦。在1942年的1月，他第一次被敌方的潜艇用鱼雷击中，但他没有被打沉。经过一轮抢修和维修和加强个防御的装备之后，几个月之后他重新的投入那个战争当中。下一幅图，在同年的9月，萨拉托加号再次被敌方的潜艇用鱼雷打中，不过他又没有被打沉。在过程里面，萨拉托加号派出的战机反而打沉了另外敌方一艘的航母，他再次接受维修，但几个月之后他又再重新加入战斗的当中。1945年的2月，萨拉托加号被委派参与当时很出名的硫磺岛战役。在战役的当中，他先后被日军战机炸中5次，再被3架的战机撞落那个甲板上高。萨拉托加受到重创，有数以百计的军兵阵亡。不过他亦都没有打沉， 同年的五月，他完成了维修，再次进入那个战役来到去服务。之后他因为他年纪已经高了，美国海军呢就将他变成什么？不是一艘豪华游轮，下一幅图麻烦，将它变成改装成一艘训练航母，来到训练下一代航母的飞行员。再下一艘麻烦，下一张麻烦，是的，再下一张。1945年的9月，日军正式投降，二次大战结束，但是萨拉托加号仍然接受那个使命。他的 mission 就是去接载当时在前线很多作战的军人从硫磺岛运返去美国回家。再下一张，在萨拉托加号17年的服役里面，他的飞行员一共在他的甲板上高升降了超过100,000次，这个是一个当时的纪录。他参加过不同的战役，一共赢取了8个的奖状。他是三艘曾经参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场战役的美国航空母舰由头打到尾其中的一艘的母舰。他在战后运载超过29,200个军人回家，这个也是一个最高的纪录。直到1946年，萨拉托加号完成了他历史的任务，然后他被海军作沉，埋葬了在海底，永久成为很多海洋生物栖身的地方。下一艘，两艘的军舰，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艘是由从未运载过军兵的超级运军舰 upgrade 成为一艘超级的豪华游轮。过去30年，这个$8亿的投资就沦为一堆的废铁，荒废停泊了在费城的码头。而另外一只是由一艘巡洋舰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发挥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战略价值。在战争的期间，他两次被鱼雷击中，数度被敌方炸到重创，但是他一次又一次，他都没有再度来到投入这个战争的当中。设计萨拉托加的工程人员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去安装那些双重的甲板啊，那些坚不可摧 indestructible 的设备，但他却有一种打不死炸不沉的精神。即使去到战争的尾声，他仍然成为了下一代航母飞行员的训练军舰。弟兄姊妹，如果可以让你去选择的话，你宁愿有一天你成为萨拉托加号，还是成为美国号呢？我盼望在2023年，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似萨拉托加号一样，从一艘巡洋舰 upgrade 去一艘航空母舰，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彰显主耶稣基督。我盼望粤语堂在2023年就好似萨拉托加号一样，忠心勇敢地去参与主耶稣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彼此努力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努力为主作见证，成为基督的精兵。千祈不要好像美国号，从一艘超级运兵舰改装成为豪华的游轮，多年来停泊在码头沦为废铁，完全灭收了设计美国号那个的设计师、那个的团队的意思。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起立志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好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有一首的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到去唱。回应诗歌是荣耀的呼召，我们上个主日都唱过，我们再唱一次好吗？